小静说，2年前她刚刚迈入大学的校园，在校园里她和前面的那三个受害女孩一样，被一名中年男子以做家教为借口骗到了校外的一间屋子里。在屋子里，那名男子要强行跟她发生关系，小静拼命的挣扎跑了出去。由于小静的反抗，那名中年男子没有得逞。逃离后的小静本想报警，可担心名誉受损就忍住了。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没过几天，那个中年男子又找上门来。那名中年男子给小静道歉，小静说，算了算了，就当你一时冲动，就之后没有再追究他的责任了。虽然小静答应不再追究，可那名中年男子却像一个幽灵一样不断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宿舍，只要小静会去的地方，那个中年男子都会在那里等着他。这让小静感到害怕，她开始躲着这个男人，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观。据小静讲，有一次她跟同学一起回宿舍时被那名男子看见了，那名男子知道了她住哪一栋宿舍，后来就经常跑到宿舍楼下，让回宿舍的女生上去叫小静，如果小静不下来，那个中年男人就反复地让人上去叫她。小静感觉挺没面子，因为她不下去，那个男人就不停地让人上去叫她。小静怕让同学都知道了对她影响不好，小静的软弱一次又一次地成全了那名中年男子。到了后来，那名中年男子干脆就在他们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每天都会来学校找她。碍于情面，再加上怕事儿，小静被迫和那个中年男子一次又一次地见面。到了2012年年底，发生了一件让小静后悔终生的事情。那个男人在出租屋内强行跟小静发生了关系。虽然小静也反抗了，但这次没有反抗得了。但在事后，小静依然没有选择报警，她觉得这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而那名中年男子则变着法子讨好她，还不时地给她买一些小礼物。这一切让小静的内心有了一种错觉。小静说，有时候就觉得他像父亲一样，而且平时感觉这个男人本性不坏。小静说他的父亲嗜酒赌博，从小就不太关心他。他是一个在缺少父爱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虽然受到了那名中年男子的伤害，可是那个人的关心让小静错认为这就是他一直渴望的父爱。在这种错觉的指使下，小静慢慢地接受了那名中年男子，后来还同意和他同居，最后竟然还怀上了他的孩子。因为小静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权衡再三之后，她把孩子打掉了。而和那名中年男子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小静的内心已经完全没有了戒备，甚至把那名中年男子看作了亲人，准备和他一直就这样走下去。小静说，我就把自己当成他女儿一样，给他一个家的温暖。小静的这段匪夷所思的经历让人唏嘘，但让侦查员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给小静带来伤害、带来错觉的中年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嫌疑人，那个手机号码的机主梁明生。作案手法相同，针对对象一致，侦查员认为梁明生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他的户籍相片之所以和监控录像里的嫌疑人不像，可能是拍摄的角度或者年代等原因造成的。警方迅速传讯了梁明生，梁明生承认这三起以找家教名义实施的抢劫强奸案件都是他一人所为，但案子里面还有两个疑问没有解开。其一，他已经有了同居女友，为什么还要对其他的女孩屡屡下手呢？第二，在作案的过程中，什么原因导致他改变主意，把前两起案件的受害人小丹和小红放走了呢？梁明生其实是一个惯犯，1999年因为强奸被判入狱3年，2004年又因为猥亵儿童进了监狱，出狱后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他发现一些女大学生十分单纯，容易得手。为此，梁明生就以找家教的借口在大学校园里转悠，并主动地找人搭讪。他很快就认识了小静，通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他成功地强奸了小静，并让小静成了他的同居女友。虽然身边有了小静，但2014年6月份，因为小静要备考期末考试，她嫌梁明生在家里会打扰她学习，就打发她出去转悠。在外转悠的梁明生内心的冲动又开始萌发。在6月1日到6月16日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故伎重演，先后骗住了小云、小红和小丹，并成功的实施了抢劫。一个疑问解开了， 但是那三起案件中，除了6月1日那起案件，小云是自己跑得快，梁明生的强奸意图没有得逞，另外的两起他都是将两名受害者控制住了，可是又为什么突然放弃了强奸的念头呢？原来2012年，梁明生曾经意图强奸一名12岁的小姑娘，但被小姑娘的家人发现，在追赶中小姑娘的父母把她左胳膊打断了，后经治疗虽然恢复了活动能力，但用力过猛就会疼痛难忍。而在小丹和小红的那两起案件中，由于拉扯的时间过长，导致旧伤复发，刺骨的疼痛迫使梁明生放弃了强奸的意图。梁明生因涉嫌抢劫和强奸罪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